他们都很用心的来做准备，而且我特别喜欢，可能我个人的偏好，特别喜欢Elder Ted 他弹吉他，真的很投入在里面带我们一起进去敬拜。我们讲《使徒行传》，今天就进到第八章。 第八章我给他一个标题，第一节到第25节，我叫做腓力传福音的执事。我就发觉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很多面，很难给一个标题包括所有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继承了前面第六章开始讲到选了七位执事，上一次。 主要是在第七章讲到这个史提反，作为一个执事，是一个第一个殉道的执事。我在想，我就给今天就是腓力简单的说传福音的执事。在这段经文里面，25节腓力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也许他不是最重要的人物。等会我们再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段经文一共有四个。 重要的人物，这个腓力只是其中之一。另外呢，可能更加重要的是人物之外的一个地方，因为福音在那个时候在第八章，有人就说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重点是一个地方。等会我们也会看，路加是一个历史家。 但是基本上，他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讲历史。那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我也讲一下前一个礼拜一点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前一个礼拜，我们的这个青少年传道这个 Caleb 跟我们就去参加了我们改革中的一个华人。 牧师的一个退休会，就在一个地方叫做 Cedar Springs，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我们坐飞机进到西雅图，然后呢，有人接我们，坐差不多2个小时往北开的一个地方。那这里一个照片呢，你就看到风景的优美。这个照片呢，是我从他们的网页拿下来的。 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网页也没有把那个优美的地方照出来。下一张呢，是我拍的，看你们觉得是不是很优美？很漂亮，很漂亮。那天的早上呢，下一场大雷雨，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就停下来。然后呢，这个湖边那个水很平很平，那我就在外面呢就拍了这一张的照片。 非常非常漂亮。那我们去那边是一个退休会，真正的退休会。但是呢，我们也是有这个排好的一个日程表。那从礼拜一下午，我们就坐飞机进到西雅图，带我们到那一边吃晚饭，然后到了礼拜四，吃个早饭之后，然后呢，我们就差不多那个时候就离开。 那当中呢，有一段你就看到我的名字在上面的，我也被安排要带一天的一次的灵修，一共差不多45分钟。那原先安排的牧师蒋牧师，就是我们当中蒋妈妈的儿子，蒋牧师呢，原先安排我就给一个 workshop 一个讲座。 后来他又有很多的变动，然后呢，要我灵修，然后呢，而且给我一个标题，也就是这一次退休会的标题，英文叫做 "Soar Like Eagle"， 如鹰展翅上腾。那他安排了我这样做，然后我在准备的时候，忽然就想到2个礼拜前我在这里就讲史提反。 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所以呢，我就决定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呢，那一天来带那边的牧师们的灵修，那反应相当的好。 那但是呢，我通常讲完道之后，我都会自己做一些检讨，有没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两个礼拜前我讲的时候，我以这个斯提凡现身说法，然后我就特别说，请大家注意一下，斯提凡提到旧约里面那些人物，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等等，然后呢，也透过这个讲到斯提凡他自己所讲的，我就鼓励大家呢，在注意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想一下到底上帝要对我说什么话。我两个礼拜前讲完之后，我就对我这种的处理的方式我不太满意，我觉得可能会众不一定会知道啊，拿到那个的重点，所以我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呢，就有一些调整。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我就以斯提凡的身份就提到我学到的一些功课，特别是神怎么样在一个异邦的地方一步一步的带领，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本地本族这个父家，到了那个地这个牛奶与蜜的地方。然后我也特别提到斯提凡怎么样的圣灵充满他，完全不是他自己有想到有这种能力出来。我也提到他成为一个寻道的人，他的心境，然后讲到饶恕别人，所以我用那个作为一个这个最后的结束。完了之后，不少人都说很喜欢我那一次讲。有一个呢就给我一个建议，他说：“蔡牧师，我什么都喜欢，都是最后的结论我不喜欢。”他就说：“你不讲就最好了。”讲了就有一点像中国人讲的画龙点睛。哎呀，我真的我只改了一样东西，改了之后他反而不喜欢，我心里面有一点很不舒服。我也跟这个姐妹跟这个师母就讲我为什么改。不过呢，过了第二天又有另外一位牧师就跟我说，我很喜欢，最喜欢的就是最后你的结论。那我就发现了，就是同样一篇道，不同的人听，就有不同的喜欢的地方，就是这样，不可能什么都别人都会喜欢等等等等。那这个是我在那里分享也学到的。第二，在礼拜三的下午呢，我们就有一些free time 那我就在那边周围看，周围走。很漂亮很漂亮，它在围着这个营地有差不多一个 trail 一个路径走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因为刚刚早上下了大雨，所以这条是一个木桥下面是一个山谷然后呢在旁边非常非常的滑都不敢走在中间，那是木条的中间，但是在旁边的话呢，它就特别铺了一些好像垫子一样就不是那么滑。这个这位美国的牧师呢是刚刚退休，那他是在 Denver 那边，是我们改革中牧师已经有30多年。他自己有 Parkinson disease 但是呢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后来呢就有成立一个华语堂，然后呢他在那边也牧养他们。我非常喜欢这位牧师，好几次都跟他一起出去散步。在另外在礼拜二下午又有一些安排，就是 travel to London， 然后呢 meet London pastors for lunch。 那 London 是一个什么的地方呢？ London 就是在华盛顿州最这个西北的一个角落上面那个营地离开那边呢只是2-3里路左右。为什么要去那边见那边的牧师呢？原来改革中CLC开始的时候呢是在纽约，然后呢是在这个 Michigan， 后来呢有一些人就决定就搬到 London 这个地方。 然后开始那边的改革中的教会。所以要了解我们的改革中的话呢，也需要有机会呢去看一下这个地方。听说这个地方最高峰的时候是全美国城市里面教会跟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那边也了解一下改革中怎么样在那边慢慢的把整个城带起来。这个地方很漂亮，这个是他们的市中心，你就看到这里说 Welcome to London。 那然后呢都是一些店的墙壁，他们就很喜欢在墙壁里面呢画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图画。这个呢他们告诉我说这个是荷兰的一种的文化特色。好，我们 CLC 最早的话呢就是荷兰人来到美国之后在那边开始的教会，发展到现在1000多个教会啊。所以在那边呢我就拍了这样一个照片，也是非常美丽的。然后呢市中心里面一个角落呢就有一个荷兰的风车windmill， 也是一种荷兰的一种特色。那边就有一个叫做 London Dutch Bakery 啊，大家都进去买东西，也听说很好吃，连我这个不吃甜的我都吃了一口。那我想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很好吃，我自己的话还是甜的东西就是了。那天呢带我们走的就有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呢就是我刚才给你们看这个老牧师他的一个他的师父非常非常高你看照片你就注意到很高，所以呢很多姐妹呢都特别跑过去要跟他拍一个照片看看他多高。那在这个图片里面穿男人式衣服了这位太太呢他先生就是一个牧师先生姓高，这位是高师母，但是呢真正他不是高，这个是高姐妹才真正的高哈。那不单止这里有台湾去的，有中国来的都是师母们最左手边的那个是一个牧师。那不单止姐妹喜欢跟这位高姐妹拍照弟兄也喜欢那我也去凑热闹。他高人一个头但是非常可爱，看他都不敢站直，因为站直的话呢就更高了但是这个姐妹呢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后来呢就去了一个学校，那个是 CLC 办的一个高中主要呢就是看那个学校，然后也跟这位老人家站在中间的这位老人家呢就是这位高姐妹她的祖母她的祖母那个高姐妹你注意到她跪下来都跟其他人差不多高那为什么去看这个祖母呢？就是这个祖母呢是早年从这个荷兰就到这个 London 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围着她就问她一些过去一些的历史他就讲到这个第二次大战所碰到的一些苦难，然后呢来到美国来的时候这个不会讲英语都很生活很困难慢慢呢就定居好了之后呢生活就更忧郁等等。但是他最后讲一句话，他说困难包括他经过第二次大战，这个德国人这个诺代这些的荷兰人，他说困难是不好过，但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很坚强，来了美国慢慢安定下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但是就发现人的生活就越来越美难这句话给我很多的提醒这个他87岁差不多这样，那从他那里呢学了很多的功课。信仰其实是一个故事， 路加也在这一边讲教会的故事。这段经文我把它分开四段，第一段就是讲到教会受到迫害，有点像荷兰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受德国那种的迫害一样。然后第二段呢，就讲到腓力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就去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来传福音。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碰到有一个人叫做西门，这位西门就信主。不多不少，这个西门就是这个故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角。最后就讲到使徒们彼得约翰就去了撒玛利亚的那个地方，因为听说他们信主了，然后就安守在他们身上，圣灵就降临在这些撒玛利亚的信徒身上。这个就是整个教会的划时代的一个的发展。我们先看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准备来。扫罗也赞同处死他，从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到大迫害，除了使徒以外，众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去，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大大的哀哭。扫罗却残害教会，在即哀户的进去，拉着男女关在监里面。这里是可以说是一个 introduction， 是一个序言。这个序言里面特别讲到扫罗，扫罗。前两个礼拜我们讲到斯提凡的时候，扫罗就已经出现，他站在后面替人家看衣服，好叫那些别的人可以用石头来打死斯提凡。这个动作如果不够的话，到了第八章第一节就正面的就说扫罗也赞同处死他。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交代扫罗在那个时候他的地位如何。我们知道他是个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他是加马略这个著名的老师下面的学生，我们知道扫罗是一个非常有学问，他去大署那个地方学习的。大署应该是当时候三个最主要的这个学术的中心的地方。如果我们说的话一个就是雅典，一个就是亚历山大，第三个就是大署。有一点像在美国，第一个可能是这个哈佛大学，第二个是耶鲁大学，第三个应该就到我们斯坦福大学。他可能就是斯坦福大学有学问的一个人。但是他从他的官位圣经里面却没有很多的交代。但是这一句话扫罗也赞同处死他，可能他也有一些的这个政治的这种的权利。到后来我们知道呢，他就要在大马士的路上要拿到这个证书批准来更进一步的迫害基督徒。可是在那个之前第三节这里就说扫罗却残害教会，挨家挨户的进去，然后把他们拉出来关在监牢里面。我不晓得如果你如果我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可能肯定把门都紧紧的关起来。第二方面，第二节就提到有一些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大大的哀哭。这节经文也是平常我们不多注意的，解经家也不确定到底这些虔诚的人是什么人。大部分就说大概他们就是一些基督徒，就把斯提凡埋葬哀哭。但是也有一些解经家就说也许那些是当时候的法利赛人，后来他们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了之后，看到斯提凡最后说 这个不要把这个罪归在他们的头上。他们那个时候忽然之间心改变了。所以这些虔诚人呢，反而把尸体反拿过来，就为他大大的哀哭。解经家不确定啊，但是我们就有这两个可能性就讲出来。但是前面第一节后半就说，除了使徒以外，众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跑掉了。跑掉，除了使徒以外，这个风暴，大风暴临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教会。今天早上我看新闻，我都喜欢注意一下什么事情发生，就讲到在英国有一个非常大的风暴。如果你看小字的话呢，这个是 Sunday November the 20th、是今天。当然英国欧洲时间比我们早，所以已经发生了。这个风是这个68 miles per hour、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风暴。那这个照片看到那个风暴的厉害，但是却没有把那条船照出来。我到处找都没有找到一个照片呢，有这一条船。那我就用了另外一个照片。当一条船面有这个海起风浪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那些这个在海员的专家他们就说，你一定要把船面向风浪。一定要面向风浪。我们看见在这里，可能使徒们就是抱这种的态度。史蒂凡已经被这个打死了，然后他们讲都是捏造一些话，不是真实的。使徒们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使徒们就决定留在耶路撒冷，面向风浪。如果风浪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向众门徒分散，还是向使徒们守住，来面向风浪？柏拉图讲过一句话，当然他没有面对这种的这个逼迫，但是常常因为他人出来讲话是一个公众的老师，也有很多人对他有一些的批评。他就说 When men speak ill of you, live so that nobody will believe them. 当别人说你的坏话的时候，你以生活行动来证明，好叫没有人相信这些坏话。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碰到人家讲我们的坏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是回他一句，还是找出他们的问题，然后揭发他们的问题，还是怎么样？柏拉图就说，我们以生活行动来证明我们的人是如何。使徒有可能就是抱那种的态度来面对风浪。那些其他的门徒分散呢，是不是他们就不对？也许有一些人真的因为害怕，所以就逃避。但是我相信神给每一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我又喜欢另外一句话，不晓得是谁说的， When obstacles arise, you change your direction to reach your goal.You do not change your decision to get there. 当障碍出现的时候，你调整你的路线，但是不改变你的目标。那些众门徒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现在耶路撒冷起了大的逼迫， 他们没有改变他们传福音的目标，他们就调整了他们的路线，他们就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个的地方。为什么逃到那些地方呢？因为那个地方是最接近耶路撒冷的地方。也许背后是因为上帝的引导。耶路撒冷的教会，如果我们用这个图来看，开始的时候人很少，可能120人左右。后来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讲道之后，3000人信主，就一下子成为一个大教会，3000人的教会。到了第三章第四章，彼得第二次讲道，圣经就记载有5000人信主，这个教会就变成一个上万的一个教会。可是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教会的人数一下就大跌，圣经里面没有说有多少人。我不晓得我们在经文教会在三藩市这个地方，我们看不看重我们教会在增长呢，还是减少？一般来说都希望看到教会兴旺，更多更多的人信主，但是上帝却没有让耶路撒冷的教会一直发展，这样发展下去，到了第八章人数就下跌。耶路撒冷的教会人数下跌，但是福音却传开了。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心意。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想到啊，我们教会我来了2年半，一下有一些人都离开了，有好几位就回到我们天父的怀抱，这2年来还不少。但是也有好些年轻的，上帝就把他们带到别的地方，有一些我有跟他们联络，有一些我是听说。有一位姐妹在我们教会受洗2年前左右，后来神把她带到 San Jose， 在那边参加教会，我就听说那个教会非常喜欢这个姐妹，觉得她的这个信仰的基础很好，很投入在侍奉。他们还问说我们教会怎么会培养到这样好的一个姐妹出来。那我不能够领功，因为我刚刚来，不是跟我们无关。也有一些我有联络的啊，像这个最近这一年走的欢欢，还有马亮，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他们。那我跟他们都有这个 WeChat 啊，或者说 email 在联络。啊，欢欢现在啊在工作，但是他信心非常充足，就在那边有机会就向人传福音。马亮很投入在教会里面，用他音乐的啊这一方面的这个训练啊，然后呢参加这个音乐的步道啊等等等等，神都很使用他们。我们这边少了一些人，但是福音却展开。所以不要看人数多少，更重要的是上帝怎么样来引导我们。我们看下面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地去传福音的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向当地人宣讲基督。我们在这里一看到，就是这些人可能不是所有，但是这样的描写大概是大部分的人。一方面是逃避，但是一方面他们传福音的目标心智没有改变，他们就到了各个地方来传福音。腓力特别是去了撒玛利亚那个城里面，就向当地的人宣讲基督。这个地图大家都相当的熟，在耶路撒冷是在犹大省 啊，是在南边，然后呢，撒玛利亚就在犹大跟这个加利利啊中间的地方。我们也知道，撒玛利亚跟啊这个犹太人啊过去是有很多过不去的地方。特别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讲到耶稣跟门徒这个经过撒玛利亚，就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跟他要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对耶稣说，你是个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而且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要水喝呢？然后约翰就怕读者还不明白，就讲得很清楚，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这个是新约的时代，原先是没有来往，但是当圣灵让这个迫害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就跑到这个撒玛利亚，自己得了很多好处，福音的好处，一定要把福音的好处传递给别人，包括跟他们素来没有来往的人，甚至于他们所敌视轻视的人。我们平常很少讲这个撒玛利亚啊那个地方，今天很值得我们稍微多看一下。撒玛利亚中间就有几个地方在这个啊地图里面标出来的，一个就是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是一个地区或者是一个省，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省会，是那边的首都，就在旧约亚哈王的时候就买了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把他的皇宫建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选得很好，因为在这个地方南边差不多五里路左右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第一个是事件，可以看得清楚啊，事件，事件就是斯提凡讲到犹太人历史的时候就多次提到这个地方。他的这个爸爸雅各死了之后，就要把雅各带回到事件那个地方，埋葬在那里。在旁边有一个叫做叙加城，这个叙加就是耶稣跟门徒经过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地方。因为在讲的时候呢，就叫那个女人去打水给耶稣喝，那个就是雅各井，就在叙加的外面啊。这几个都是非常重要，也是撒玛利亚这个省最主要的城市。这个地图还提到两个山，在左手边那个山叫做中文叫做基利心山，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山有一些人有点头哈，基利心山。这个山是什么地方呢？等会我会多讲，先讲它北面另外一个山，这个就是以巴路山啊。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你可以说事件地叙加就在这两个山的中间。这两个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在旷野，上帝不让摩西进到这个牛奶与蜜的迦南地。摩西在临终之前就叫了十二支派的人在面前，然后就吩咐他们说，这个记载在生命记第二十七章，摩西就跟他们说，你们十二个支派有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另外六个支派是站在以巴路山。然后呢，这个事件那个地方呢，就好像山与山之间那个的山谷的地方。然后呢，摩西就说，这个你们这个带领的就是约书亚，你们就要宣告，先对着基利心山站着的这些这六个支派的人，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好好的跟随耶和华，耶和华就赐福给你们。 然后呢就转向北，就跟 站在以巴路上的六个支派的人说，你们千万不要离弃耶和华，不然的话耶和华的咒诅就临到你们。摩西用这两个山，用人站在山上，然后呢讲这番话，不是摩西讲，摩西进不了迦南地，但是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个实物教材在里面，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的赐福跟上帝的咒诅很清楚会临到他们，也就是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所以这块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我相信更重要的，他们为什么去附近的犹太地跟撒玛利亚呢？因为上帝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已经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八章就讲到福音从耶路撒冷，现在是进到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就从这七位执事开始。我们教会每一年有两次的这个会员大会，十一月份的刚刚上个礼拜举行，然后三月份我们有第二次。十一月份主要就是财务的报告跟我们的预算，三月份呢主要就是选长老执事。长老执事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同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也看看神有没有把这个的托付交给你。斯蒂凡、腓力就是这样出来，斯蒂凡寻道，腓力离开耶路撒冷，但是上帝却大大的使用他们，他们就这样的把福音带到耶路撒冷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到第八节，准备来。众人都聚精会神，同心合意的听腓力所说的话，一边听他的话，一边看他所行的神迹，因为有许多人被巫灵附着，那些巫灵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那城里有极大的喜乐。我们看见圣灵的能力，医治赶鬼的能力，不单只在斯提凡的身上，这里我们也看见是在腓力的身上。圣经里面没有再提另外五位的执事，有可能他们有同样赶鬼治病的能力，也不一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见的是当腓力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人都专心的在听。也许你会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把福音传到一个地方，一个新的一个观念啊，愿意专心啊来听腓力讲的，也相当的合理。但是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不懂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一方面是被犹太人所歧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非常的歧视犹太人，看不起他们。路加福音第九章就讲到耶稣带着门徒从北面的加利利朝着耶路撒冷去，他们就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城，然后呢他就打发使者来这个去那边准备。圣经简单的讲一句话，那里的人不接待耶稣，那里的人不愿意接待耶稣。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最后这样醒悟过来，然后把村里面的人都 找来看耶稣，他是例外，他们是例外。大部分的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接待主耶稣，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我们相信是圣灵的工作，他们却专心的在听福音。然后呢，就进到第三个段落，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呢就叫做西门。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到十一节，准备来。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自命为大人物，使耶撒玛利亚的居民都惊奇，所有的人从小到大都听从他说，这个人就是神的能力，那称为大能者的。他们听从他，因他很久以来用邪术使他们惊奇。这个人叫做西门，圣经里面很多西门，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西门彼得啊。这里是另外一个西门。然后呢，到了第十章讲到哥尼流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西门啊，是一个橡皮匠啊，彼得就住在他的家，是另外一个西门。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西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名字。西门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们教会啊，以前有一个西门，他们啊，现在就搬到这个他们已经搬到南湾的地方啊，跟他的太太啊 May 或者 Tira 啊，主要都参加那一边的教会啊。但是我们知不知道西门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啊，听见，哇，很好啊啊，西门就是听见的意思啊，这个人。叫西门，然后呢，我们太要区别那么多的西门呢。这个人我们叫他的名字叫 Simon Magus。什么是 Simon Magus 呢 ？Magus 就是好像 magic 这个字，因为他会行邪术啊，所以呢就是啊 Simon the magician 哦 Simon the sorcerer 啊。这个 Magus 呢啊，有些人就说这个是一个拉丁文。然后呢，这个是单数，然后众数的话呢，就是 Magi， 就是有时候我们讲到圣诞节三博士，就是这个 Magi 啊，可能那三博士呢，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三位啊，也就是当时候非常这个有这种的啊，看天文啊等等，有这些啊超人啊的理解的人。这位西门啊，就在那个地方行邪术，自命为大人物啊。那些人呢，也都很惊讶，很听这个西门。在现代有一个西门是非常有名的，但是他的拼音不一样，他是 Shimon。我们平常念他的名字不叫 Simon， 叫什么？Simon Peres 啊，这个名字基本上就是西门的意思啊。他是以色列第九任的总统，刚刚两个月前去世。我想是现代最有名的一个 Simon， 或者说 Simon。当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也都受了洗，西门他自己也信了，也受了洗，就常常陪着腓力在一起，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他的大异能，连西门就觉得很惊奇。他自己也信了，受了洗了，陪着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到处到处走。第三段描写这个人就到那个地方， 一个本来是行邪术的人，现在信主了，多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来看最后的一段，我们一起来读14节到17节，准备来。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去。两个人下去就为他们祷告，要让他们领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这个划时代不单指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以外，传到撒玛利亚的地方。而且当彼得约翰听见之后，他们亲自的到那里要了解那个情况，就发现他们信了耶稣，他们的经验却跟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不一样。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领受了圣灵降临，所以彼得约翰就过去特别要为他们按手在他们的头上，然后就讲到那些人就也同样的领受圣灵。这段经文在今天也是非常有争议性的一段经文。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的人他们一信主就有圣灵降临，为什么撒玛利亚的教会要等到使徒们来了之后按手他们才会有圣灵？到底一个人有圣灵是先信主然后有第二次的经历，还是信主之后就马上有圣灵临到我们的身上？从别的经文，特别从以弗所书我们的了解，我们信了主就有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所以圣灵应该是每一个人一信主就已经有的。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不一样？那一般的解经家就会说，因为要让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同样的接受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以前把撒玛利亚人当作是第二等的公民，但是当他们看到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如同降临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他们的心就打开了。所以最主要是让彼得跟约翰了解上帝的工作。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注意很特别的，就是圣经里面说是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了之后呢，就打发彼得跟约翰出去。教会不是一个人讲话算数，教会总是一个 collective leadership， 集体的领导，不是一个牧师讲话就算数，是众牧师、众长老、众执事，我们一起的带领。然后是整个教会在祷告里面，知道到底上帝的心意是如何，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把彼得、约翰打发出去。彼得不是教会的 boss， 不是教会的老板，约翰不是教会的老板，主耶稣是教会的老板。然后教会或者说主耶稣透过教会把彼得、约翰差出去，他们都是仆人，他们都是仆人。但是要把彼得、约翰特别是约翰送出去去撒玛利亚的话，其实它里面也会有一种很大的一种的挑战。我们刚才提到路加福音第九章，讲到耶稣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然后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他。有没有人记得门徒怎么反应？他的门徒然后是雅各、约翰 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吗？哇，这两个人他们的座号叫做雷子 Son of Thunder， 他们的脾气是大得不得了的，最好不要惹他们啊。所以他们看到那些人不接待耶稣，他们就说：哇，我来，你要不要我们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全部烧掉。那他们是那种的人，可是主耶稣没有让他们这样做。到了这一段，主耶稣透过教会把彼得，特别把约翰差过去，要按手把上帝最好的礼物送给他们。谁是我们所歧视的人？谁是我们看不起的？那些人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也是我们爱的对象。福音超过种族，超过语言。当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就领受了圣灵。这个是17世纪一个意大利的画家所画的一个图画，他这个图画更大一点啊，这里是其中的一部分，就看到这些人领受圣灵的情况。这段快要结束，就讲到西门，你可以说他是一个主角，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反面的一个角色。我们一起来读18、19节，准备来。西门看见使徒一按手就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请把这权柄也给我，使我按着谁就可以领受圣灵。这个人已经是有这种的超然的力量，但是他看到腓力比他的力量更大，他就跟随了腓力，信了主，受了洗。可是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内心没有真正的改变。我常在受洗班里面说，我们教会对于受洗的话，我们定的标准很高，都要超过 75% 来上我们受洗班，然后呢要写见证，要经过面谈等等，主要就是希望每一个人受洗的都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话讲回来，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知道别人的心如何，只有上帝知道。这位西门大概是腓力为他施洗的，腓力也不知道他里面的生命是如何。这个人到了18节就看到他没有真正的生命，因为他看见这个使徒这种的能力，他以为他也可以拿到这个能力，请把这个权柄也给我。他希望有这个能力，追求这个圣灵的能力，结果就带来后面的一些问题。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面对的。差不多100年前，在加州南加州的地方，我们就说有圣灵的第三波，看到圣灵的能力医治赶鬼，但是这样也带来教会的一些可以说是一个分裂。有些教会就很重视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大能，有一些就比较保守一点。我们教会是属于这种比较保守一点的教会。本来圣灵的能力是非常好，但是话讲回来，我们有些时候也要注意，圣灵临到谁是上帝的工作。每一个信主的刚才已经说都有圣灵，但是圣灵给什么能力给人，就完全按照圣灵他自己的心意如何，不是我们可以强求而得来的。西门就是希望得到这个权柄，然后他就 把钱拿给使徒，就说把这个权柄可以给我。中间的这一位，就应这个画家里面就是西门，在他的右手边有可能就是约翰，在他左手边的话呢，这位应该就是彼得。他把钱就给了彼得，就希望他可以按手，在人身上就得到圣灵。这个人前面说他自己已经信了主，受了洗，跟着腓力的人。我们当中会不会有同样的人，在金门教会受洗，甚至于经常聚会，但是心里面我们有没有新的生命？这个西门就给我们一些很大的提醒。彼得就对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吗？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你在神面前心怀不正。哇，彼得讲的话非常非常的重，但是彼得给他开一条路，你要为你这样的恶而悔改，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恶念可以得到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不义捆绑着。他以为自己有自由，甚至用钱可以买更多的能力，但是他却在捆绑当中，他在这个道上无份无关。从这个人我们就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simony。 什么叫做 simony？ 字典就说 the buying or selling of a church office or ecclesiastical preferment。 我中文的翻译就是去购买或者说销售教会职位和圣职人员的特权。五百年前的教会就是犯了这个毛病，都是以钱来买做牧师、做神父这个职位。他们也是以钱可以有一些赎罪券，这个是以为是这些神父的特权。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唤醒那个时候的教会，今天会不会还是有人希望用钱可以买得一些的权利跟特权？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个字 simony。 最后西门听到彼得所讲的，西门就回答说，请你们为我求主，使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的身上。圣经里面没有再讲到这个人是不是西门在那个时候真正的悔改，圣经没有交代，只是提到使徒做了见证之后就回到耶路撒冷一路传福音。使徒行传第八章是教会的一个转捩，今天对我们来说，上帝有什么转捩给我们地上的教会，也许给我们金门教会？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等候圣灵透过我们的工作。撒玛利亚人以前怎么样拒绝主，现在听福音。我们希望三藩市这个地方，有人说是一个罪恶城，当我们决定两年多前要搬到三藩市的时候，有人就已经说，你们要搬到那个罪恶之城吗？我们在这个城里面怎么样看？还是我们已经活得很好了？还是说我们希望福音可以更大的临到三藩市？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教会是一个故事，教会的历史就看到有一些正面的人物，也看到一些负面的人物。我们也在我们这个时代看见，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这个老太太，第二次大战 在迫害里面，你把他带到，你把他跟他的一家就带到美国，在这里定居。在迫害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力很强，在忧郁的一个地方，反而整个人有些时候就松懈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同样的心智，我们会碰到迫害，我们会碰到困难，我们可能会绕道换一个一条路，但是让我们传福音荣耀主的目标永远不会改变。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